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也邀请了天宝弟兄和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天宝弟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宝，见到大家很高兴。
天宝，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知道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吗？
当然知道，这个比喻的话是来自于路加福音，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回答他。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旅人在路上被抢了，衣服被包剥光，还被打得半死，扔在路边。先是一个犹太祭司路过，然后是一个利未人，他们都是不见走开了。最后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他碰巧看见了这个人。要知道，在当时的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互相看不起的，但这个撒玛利亚人却伸出了援手，救助了他。
对，在马太福音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有这样的经文。耶稣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位律法师才问，那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所以那个被抢的人就是你的邻舍，耶稣是这么说的。我觉得信仰真的不容易啊。
对啊，现在社会当中很少，几乎不会有这样的人吧。
对，
就像撒玛利亚的人帮助一个被打劫的人，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说起来也觉得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不简单。但既然是耶稣说的，我们就要去努力的做，去成为别人的邻舍，去爱我们的邻舍。
是的，今天也要一起阅读像这样的小事，这样这个一本书，这一本书，希望借着这段时间，我们能一起思考作为基督徒要如何真正活出基督信仰。那我们在这里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送给大家的是 HTBB 敬拜的每一天我需要你。听完诗歌我们再回来，待会儿见。
我们待会儿见。
你的同在，在我生命。哦，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淡淡归于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救，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哦，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
讲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今天 今天的时间比较特别，今天也是读书会，今天跟上期一样，我们一起读一本书，一起聊聊这本书的内容怎么样啊，作者通过这本书想说什么呢，我们学到了什么内容，我们应该怎么活出信仰。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读书会，对对对，今天我们跟上周一样准备了一个读书会，这一次读书的内容也是跟上周一起来读一下 克莱尔基根创作的小说《像这样的小事》。是啊，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聊聊这本书的内容怎么样啊，作者通过这本书想说什么呀，读完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啊。所以天宝弟兄，今天的嘉宾是哪位呢？今天的嘉宾是上期的徐晶晶姊妹。 徐晶晶姊妹曾经在2024年11月份接受过智慧之声的采访， 她现在也在WOWCCM当童工。
我听说他非常的喜欢读书，也很喜欢锻炼身体，他平时看书就会看得非常的多，相信他今天也会跟我们聊一些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嗯，那我们有请晶晶姐妹出场吧。
欢迎欢迎，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晶晶，大家又见面了。
欢迎欢迎。我们上周一起聊这本书的内容怎么样啊，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这本书 给大家介绍呢，然后读完之后的感受如何啊，如何啊。所以这就我们一起聊聊通过这本书作者作家想说什么呢，我觉得他有想说的内容，然后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是吧？对对对，天宝弟兄可以跟我们总结一下吗？那对，
本书呢，它是一个虚构的作品，但背景基于真实发生在爱尔兰的抹大拉洗衣房的事情。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抹大拉洗衣房。第一，抹大拉洗衣房一直运营到1996年， 期间有无数的少女跟妇女被隐藏、监禁和强迫劳动，就像我们在书中说的那些未婚先孕的女人，她们被认为是罪人嘛，就要被强迫她们。
第二点，因为大部分的话记录缺失了嘛，所以说很难去确认有多少人，但据估计受害者预计达到3万人以上。哇，挺多的。
对，在这期间很多的妇女啊失去了自己的婴儿，甚至失去了生命，他们被剥夺了就原有的这样的生活权利。嗯，甚至很多人也很多现在也不清楚有多少的婴儿在这些机构中死亡，或者被从母亲身边带走送去牧养。
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对，所以这是真实事件是吧？对，现在还有一些的数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根据母婴之家委员会报告指出， 在被调查的18家机构当中， 就有9000名儿童死亡。 在2014年， 历史学家凯瑟琳公布了一个非常震惊社会的发现， 在1925年至1961年期间， 爱尔兰图尔镇， 就是这个发生的一个地方嘛， 的一个母婴家中就有796名的婴儿死亡。 这些机构呢，它是由天主教会与爱尔兰政府共同资助和运营的。 直到2014年， 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才公开道歉，爱尔兰政府首次就抹大拉洗衣房事件正式表达了歉意。嗯，所以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对，然后在那里面很多婴儿死亡了，然后很多母亲也被虐待，然后他们也死亡了，是吧？嗯，所以像这样的小事，这本图书就这个故事就揭示了一个长期在历史当中长期被忽视的女性，她们被压迫和被沉默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尽管作品中的人物是虚构的，
但它试图为那些失生者发声，铭记他们的遭遇，这个是一直存在的。我之前读的时候没看这个部分，可是这次看的时候，看了看最后有这样的部分，然后第一次看到，然后哇，我以为是一个虚构的内容，可是啊，这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对，真实的事件，背景是真实的。对，背景是真实的。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小说还是有电影的，如果大家看到电影的话，在最后那一部分会有一些附上真实的照片，黑白照片，看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所以 其实挺残忍的一个挺惊讶的，让人惊讶的一个世界。而且是这里刚才天宝弟兄介绍过嘛，这是天主教和爱尔兰政府一起虐待，狼狈为奸，
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说一起杀了他们无数的生命。对对，
嗯，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富人嘛，他们是被社会抛弃的，他们认为他们是有罪，他们认为通过劳动要赎罪，就当时的天主教教会的领导者和爱尔兰政府认为他们做的是非常正确的事情。可是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赚了很多钱，然后他们那个刚才说了嘛，他们以为 这些女人可以这样的劳动，可以通过这些劳动来赎罪，这是完全是怎么说呢，特别荒唐的。对，他们认为他们做了正义的事情，他们来为这些社会，对，谁有权利让他们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哇，这是很荒唐的。而且他们最终还是获得了大量的金钱交易。
如果大家通过看电影的话可以看到，他们生活的环境和那些妇女们生活的环境真的完全就是天壤之别。
对对对对，
他们吃不饱穿不暖，
而且没有鞋。
对，
他们就是光脚在冬天，他们手都冻得特别的冰冷的。
而且我觉得就他们那种就肆无忌惮的那种态度，就是说不管就是说他芙蓉其实看到了嘛， 就无意中被芙蓉撞到了嘛。
对，撞到了他把这个小女孩带出去那个院长，就很无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着他的面，那最后芙蓉走的时候，芙蓉走的时候小女孩面前也没有食物，
对，也没有食物，
就是明目张胆的在做违法的事情。
他去了三次，我记得他去了三趟，
然后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把送煤炭的时候无意中 发现了那样的场景嘛，然后他第二次去的时候，刚才那个萨拉那个女孩被关在那个炭煤炭仓库里面，然后仓库里面，然后蹲在那里嘛，然后也没有鞋穿，然后那个衣服也很薄啊，然后他全身都是脏脏的，然后没有吃饱的，
还下雨，头发都是湿的。
对对对，那个情况下，然后那个 因为把他那个把他拘留出来嘛，那个还没带他回家的那个场景，然后那个修女出来了嘛，然后看到这个场景，然后院长也当时出来了嘛，然后院长好像用那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威胁他，
对，
威胁他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然后他反正那个场景下他回来了，然后他第三次是经过了漫长的思考之后又去了那里的时候，那个女儿也被关在小仓库里面，好像我觉得那个院长把他关起来了吧，
对，是感觉是，
因为他把那个他的孩子夺走了嘛。
那个女孩子，那个她在找那个婴儿嘛，那个十四周达，
对对，十四周，嗯，我觉得就是这个场景，就是说他们当时可以想象当时这种就是宗教的势力和地方政府这种勾结啊，他们就肆无忌惮的那种，就是所以说大部分那个小镇的居民都是知道的这个事情，就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一样。
对对对，芙蓉他是他不知道嘛，他被撞被他撞见，然后一个是知道有这件事情对他是一个冲击，然后完了之后他第二次的冲击是他发现居然所有基本上镇上面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选择沉默，
选择沉默，
视而不见，
视而不见就是帮凶嘛，
对，
对，我觉得他们也可以说是参与到那个
对
恶事，
对。 你视而不见，你不知道的话，可能不知者不罪嘛。但是你知道的话，你就选择沉默的话，那就是那跟凶手不就在就是相当于跟他们站在一条边上面的嘛？
对， 也是一样。对，芙蓉的话他先是选择了沉默，但是他有一段心理告白，他最最忍受不了的就是说自己看到那个小女孩，然后选择了拿了钱就走，他觉得自己是个伪君子，他知道了，然后完了之后，但他逃避了，但是他这种行为他是过不了自己内心的那一关，所以他一直在挣扎嘛。对，我觉得这种挣扎是很正常的。对，
很正常的，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视而不见，用这样的态度去忽视掉很多身边发生的这样的不公义的事情，不是吗？所以作者好像我觉得想说这一点，
我觉得他作者的话刚刚之前上一期我们在讨论他应该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个天主教徒的话，我觉得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假设是真的话，那我觉得他也挺有勇气的，能够揭发，就是说借小说的这个手段来揭发，就来暴露这段就是丑恶的历史嘛。嗯，
觉得
也是挺有勇气的。
所以这个这本书的书名就是像这样的小事嘛。嗯，是每天每天有很多小事情发生，然后日常的小事情啊。 其实这个他看到这个场景也是可以说是小事情，因为不是自己的事情嘛，别人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然后也他可以选择视而不见嘛。可是这个小事情我们上周也说了嘛，成为了大事，成为了伟大的事情，是吧？所以好像作者想说的是这样的，你的小选择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选择，是吧？ 是的，好像作者想说的是这个，我觉得，嗯，
我现在又感觉他前半部分其实就是，描述了芙蓉他的这个家庭啊，他的妻子跟他的这个女儿之间的这种生活的就是场景嘛，描述了很多，很温馨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做一个铺垫吧，就是说，就是在他最后后半部分这个心理挣扎的时候，他考量的肯定很多，因为他本身 他现在很幸福，拥有了很多，他稳定，为了但是为了揭发这个事实的话，他得失去这些稳，他现在所有的这种生活，他得失去。
对，
所以这种挣扎的话，就是很自然了，就有前半部分的这部分这个描述的这种铺垫的话，到他后半部分这个就是在做抉择的时候的话，就会更凸显出他这个人性的伟大。对，
我觉得可以想象到他的那个后果，因为他把他拯救出来嘛，把他带回家嘛，然后所以可能是那个修道院的那部人是很不高兴，然后不给他工作，不给他那个工作呀，不给他那个这样的机会啊，然后可以排挤他呀。对，特别他的女儿也在教会里面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他们女儿也在上那个学校嘛，对，如果说被天主教的那个修道院的妇女给就是抓到把柄的，因为这是个把柄嘛，他可能会给他的女儿带来非常不大不利的影响，
因为感觉那个时代背景啊，他宗教的这个势力的，这是
就是说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就教育啊，然后他都好像是各方面他都他的势力都渗透到这里面，所以的话即便大家不想沉默，但是很多人都是被迫，我感觉应该是被迫沉默的这种，他只有芙蓉他能够就是说能够鼓足勇气，然后来打破这种沉默，
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
对，他的这个经历也是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吧，我感觉是，
对，
比较特殊的。
对，他之前没有得到过这些帮助的话，他现在是什么样的那个情况，是谁也都不知道的。
对，他的这个应该个人的这种成长背景的话，可能让他更难就是说选择沉默这条路吧。
对，所以好像作家很明确地问我们，如果你们遇到这种不利的不公义的那个看起来是小事一样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可是对别人来说，对当地人来说，对那个对那个本人来说不是一个小事的那个情况
作者很明确地问我们，是吧，灵魂的拷问。我还记得就是在最后一个场面，我觉得他描写的非常生动的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男主角他准备去救那个女孩的之前，他有一段路程，那个路程当中他在想如果那个女孩他不在了该多好。
对，有这样的那个场面，他就是非常人性嘛，他也是一个人，他就非常的人性化，他也就是有种逃避的这样的一面。对，
就让我想起了耶稣，耶稣就是他在临死之前他就是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或者是说在他在那个不经历这些事情，对，他就是祷告嘛，就是耶稣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我知道我要去付上十字架了， 但是我内心非常的痛苦，我非常的痛苦，但是他最后说了一句只求神的意思不求我的意思。对，我觉得我是就是看到了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一个角色，在对于我来说我也有很多的就是陷入到两难的时刻嘛，
因为有经济上的压力嘛，
对，还有自己的家人的一些的负担，
对，
那么我到底该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忧虑。其实那个男主角想的事情就是我想的事情，如果我要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损失，甚至我希望那个就像那个男主角一样希望那个女孩她不在那个地方，这样她就不用去救她了。
对，
甚至有的时候我在做决定之前，这决定的时候 就比如说主日简单来说就是主日去教会，我就会希望啊如果我身边好了就可以不用去教会了，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想法，一些负面的想法来去跟我的正面想法去攻击。所以男主角他的这个行动到他可以做这个决定让我非常的有感同身受。对，
有修道院里面有洗衣房嘛，然后在那里有许多的小女孩正在被虐待过嘛，正在被虐待。那个事情发生的那个期间就是圣诞节，圣诞节那个期间，然后圣诞节的气氛非常浓厚嘛，然后非常热闹，热闹的那个情况下，每个家庭都准备圣诞蛋糕啊，圣诞礼物啊，然后那个街头的那个气氛也非常热闹。 然后每个人都互相送礼物啊，写卡片啊，然后开个圣诞 party 是吧，这样的场景下，然后教会也有那个天主教有弥撒，他们有他们的那个礼拜嘛，然后那个他好像一直挣扎的那个情景下，他参加了那个礼拜的时候，他觉得那个礼拜特别长，
然后觉得好像有点更让他压抑，因为那个很让他更挣扎，因为给他钱的那个修道女的院长就是讲道的那个院长，就是他就是表面上他讲道的时候表面非常的好，但是他私底下做那些
些不易的事情，会给带来人，会给人带来非常大的反差。所以因为这一点啊，我好像我读的不是很仔细吧，可是这段我也没有，是同一个人吗？可是我觉得，对，同一个人。因为我也有这种感受，有一次在韩国发生过很大的事件，比如说那个大家记不记得梨泰院事件啊，
记得记得，
那天情况是好像是周六凌晨发生的，
对对对，
周天，周天，周日凌晨发生的嘛。然后我记得，我来到教会做礼拜的时候不能集中，因为太多人失去了生命。
对，当时手机一直在有这个新闻。
可是我坐在这里非常安静的做礼拜，我觉得我有点受不了。其实那天，
其实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因为我 不喜欢那样的一个氛围，我就是所以每次到万圣节的时候我都不会去办一些的鬼怪呀，去玩，所以我觉得这是跟我完全不相关的事情。所以说我反而去那些人的话，他们去那些地方的人我反而会去瞧不起，或者是觉得他们跟我不是一类人。但是当他们死的时候，当他们被压死的时候， 我觉得哦，其实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大学生。
对，他们都是年轻人。
对，都是跟我一样，他们可能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的朋友。
对啊，
对，
就像之前的话，我会特别讨厌那些抽烟的人，我会特别讨厌，特别讨厌。但其实他就是我身边的人，对，他就是我的朋友，
家人，为什么我要去讨厌他们？为什么要去跟他们建立界限？是给我的一个想法。那天发生了那样的事情，然后我来到教会，真的完全集中不了礼拜，参加礼拜，然后听不下去了，感觉因为很多人生命都是。 他们很多人都死了，很多人失去了生命，然后都是年轻人，非常年轻的一个好的年纪嘛，他们是，可是他们失去了生命，然后我坐在这里做礼拜，听讲到觉得哇，我作为基督徒，那个如果不对应这样的那个情况感到痛苦的话，我真的是基督徒吗？
有这种感受，那天，
对啊，特别他们都是大学生，而且正常来说，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到了周六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去静下心来准备第二天的礼拜，而不是说去外面抽烟喝酒啊，去玩啊。所以一开始我认为这些事情是跟我毫无关系的，但是当他们失去了生命那一刻，我才会有内心非常大的触动，就想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完全感受到，完全有共鸣。 芙蓉当时参加礼拜时的那种挣扎呀、压抑呀，有这种感受。所以他那个这位作家说的非常明确，你们作为基督徒，你们真的能活出生命吗？你们真的在活出生命吗？基督生命吗？我是有这种感受，所以我选择了这本书。是的。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送给大家 HTTB 的一首福音歌曲，叫做《点燃》。我们听完诗歌再回来继续聊。
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点燃，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时间，就是一个读书会，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读的是像这样的小事这一本书。对我来说最打动我的部分是信仰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用实际行动去活出来。 简单的来说，信仰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要做出来的。就像芙蓉一样，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在关键时刻做了对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把这一点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呢？是不是也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关心需要帮助的人，或者在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不选择沉默，活出信仰到底是
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我觉得其实大家肯定会面对一些不利的事情，就是面对一些悲惨的人，生活过得不便的人的话，大家肯定会有一些的怜悯心。比如说最近天气很热，其实在路边上的话能够看到一些因为中暑而晕倒在路上的一些的老年人。
对，在韩国最近天气非常热嘛，然后快递的人他们送快递的很多人死了，
知道吗？因为天气太热了。还有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在韩国务工的外籍人士年纪才23岁，但是因为高热就死在工地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对，
最近还有一个在国内很火的新闻，就是说一个医生他发现了他的导师有一些的被 一些不正，就是有一些的私下的交灰色交易，他想要去揭发，但是他却做不到，他就选择自杀。对对，这个社会上一直在发生不利的事情。其实我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没有这个责任去建议大家说你一定要去扶老奶奶过马路，你要做善良的事情。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就像那个男主人公一样，他有这样的一个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面对跟他有同样经历的人，他肯定会生出来的一个怜悯的心，一个想要去帮助的心。我想大家在信主之前，大家也都会有一些的特别痛苦的事情，然后在痛苦的事情当中遇到了神，然后以及活出了如今健康的生命。我想跟大家说的事情就是，大家还要回想之前，大家在信主之前是怎样的一个人。 如果你在身边当中有跟你遇到一样的经历的人的话，你可以去把你遇到神的见证去分享给他们，而并不是说一定要怎么做，不要限制于那个框架当中，而是说神是喜悦良善的，神是喜悦认识神的，而不是说喜悦祭祀，喜悦这个敬拜。我觉得就像我一样，我来到韩国，我曾经被很多的 好的大哥哥大姐帮助过我，才度过这个韩国留学生活。那么大家如果在韩国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已经可以去达到帮助人的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去回想一下当时的人是怎么帮助你的，你可以去同样的去帮助他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不用做非常大，而是说能从小事做到，从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对，挺好的分享。
那晶晶姐妹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把信仰活出来？
怎么能把信仰活出来？
其实因为这本书说的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点吧。这本书的核心就是信仰不是说说而已，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去行动。我觉得
这是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吧，感觉是。所以我们怎么能去行动？我刚刚看到就是刚刚天宝在说的时候，又翻了一下这个中文版的这个书，其实看的时候有很多就是那个喜欢的这个句子，我会在下面画。我也想，对。然后刚刚我对照了一下中文的，其实有这么一个，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跟主题有点偏离啊，然后这个书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子，就是说芙蓉在驱车返回镇子的路上面提醒自己，就是说他最后一次要决定去救这个小女孩之前的一段场景，然后他就
跟自己说啊，说关键是要学会在付出与回报之间找到平衡，这样就能够与别人融洽相处，同时也让自己感觉舒服。可是这个想法刚一冒出来，他就知道这个想法本身有点得天独厚的意思。嗯，对，其实我也挺喜欢这个部分的。然后他就说呢，他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把一些人家送给他的糖果和其他东西送给他在别处见到的那些不太富裕的人，圣诞节总是能把人们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都展现出来。对对，我觉得这个我们总说嘛，就是付出回报，然后完了之后，哦，这种平衡嘛，就是说我付出， 然后我就会能够收到回报呀什么的，这个就是大家一般的这种想法。然后就像芙蓉在刚开始说的时候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后来自己也取消自己嘛，觉得这个想法就是太完美了嘛，太那个得天独厚了嘛，就应该是平衡不了的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平衡不了。因为嗯，
韩文版是不，写的有点不一样，韩文版写的是这是只有特权人的人能做到的，
不知道英文的是怎么，
有这么写到。所以他本身现在拥有的，
对，
他拥有很多东西，他生活比较稳定嘛，所以他可以做到。可是有些人是完全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什么，
是，
对，英文版的也是特权的，他说。 然后他就说，特权人才能做到这些事，对，特权的，有这么写到的。他这边翻译的中文的翻译的是得天独厚的这个意思。反正就是说，应该是其实他本来是想，他想认为的这种就是付出跟回报应该是就是能够找到平衡点的，但是他后来又发现，哎，这个他做不到，就是说一般人也做不到。 是啊，一般人也做不到，付出跟回报这个平衡，我觉得就是在信仰这一方面也是，我们就是说就是在我们实际行动当中，比如说我们要去帮助别人呀，或者什么的，并不是说我想要得到回报，或者说是我信仰上面的说一些，我要比如说我要我的信仰要成长呀，所以我得做些好事啊什么东西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不是一个对等的吧。 就说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就是能够让你在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在关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信仰的力量吧。是啊，刚，我可以补充一下吗？救恩也是不是一样吗？救恩，因为我们也是白白得到的。对对对，白白得到的，因为我们 完全没有资格被救赎的，被救赎的一个罪人嘛。对，我们完全不能回报给上帝的。对对，跟上帝完全白白的送给我们的生命，是吧？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内容其实不长，很短，可是那个非常深奥。对对对，我感觉可能包括信仰呀，包括我们人生当中的处事的哲学呀，很多东西大家都会觉得，什么都得找个平衡点。我各个方面我们就是要平衡这个平衡那个的，但是完全平衡不了。对，我完全是平衡不了的。然后我觉得我信仰这个这方面应该也是，你就是说 在现实生活跟你信仰生活当中你找个平衡点怎么去平衡这个东西呢？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平常得去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吧。然后最后的那句话也是挺好的，圣诞节可以让我们看到人最好的跟最坏的一面。对对对对对，是吧？一方面的人是非常幸福的，有幸福温馨的家庭啊，
然后他们有礼物啊，对，拥有很多东西，可是另一方面的人什么都没有。对，就是一个比较最残酷的一个季节吧。对对对，圣诞节，圣诞节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礼物嘛，
救恩的，对，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日子嘛。可是在这个恩典的日子里，在有一个地方
发生了这么悲惨的事情，
树里面的，嗅到里面，对，树的院里面。嗯，发现很多西方的文学作品很喜欢，就是利用圣诞节这个特定的一个节日来诉说一些批判一些东西。比如说，突然我突然想到那个，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啊，卖火柴的小女孩。对对对对对对，也是也是也是。是吧？圣诞节，圣诞节那天夜里面死掉的嘛，然后他其实在橱窗那边看到大家吃的什么的，在。 不知道为什么，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比较反差，反差很大，真的是。然后这现在看到想到这句话，就联想到真的就是可能这个圣诞节的话，它这个节日啊就很特别，
对，
然后它的寓意的话就有各个层面的，我发现，
对，
然后就很好来利用起来，然后去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圣诞颂歌也是，圣诞颂歌也是这样的内容。嗯，
耶稣就降临在特别，嗯，
特别恶劣的环境嘛。对，你看，因为他这个故事背景虽然它是真实的，但这个小说它是虚构的嘛，但是作者他特意选择在这个 Christmas Eve 或者 Christmas Week
这一周来描述这个事情，
它有它的用意的，我感觉。对对对对对，
写的特别好。对对，他所以可能他选的各个方面的小的东西，比如说时间、地点、人物什么东西的，可能都是会有他的这个目的哈。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写的很简洁，可是 很深奥，然后写得很丰富。
对对，我们可以讨论这么久，然后这么其实就这一周发生的这么点事情，一个星期之内发生的这么点事情。
对对对对，嗯，
哦，有点舍不得。
快结束了吗？对，快结束了，有点舍不得。
还有什么没说到的吗？
哦，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因为 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经常去别的国家短期宣教，这是他从回来时在机场经历的一件小事情。因为他饿了，他跟师母在机场的餐厅里面吃饭，他吃饭的时候看到餐厅里的几个年轻服务员在地下蹲在地下吃饭，没有坐着吃饭。 蹲在地下吃饭嘛，然后觉得很心疼，牧师觉得很心疼，因为觉得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感觉。然后他们的年纪也是差不多的，跟自己的孩子差不多的。然后因为他们应该有几个原因吧，没有时间啊，然后没有钱啊，所以然后他们在打工的时间嘛，所以 没有好好的坐着吃饭，只能在餐厅的地下上蹲着吃饭嘛。他一时冲动跟师母要了钱，好像平时钱都是师母带着，他没有带着。然后要了钱嘛，然后递给了他们服务员，几个服务员，年轻的服务员，让他们跟他们说，你们好好吃饭，你们好好出去吃饭。他们刚开始拒绝嘛，然后觉得 不能接受嘛，觉得因为也是第一次见面的人嘛，牧师师母跟他们说，你们收下吧，可以把我们当做奇怪的人，然后你们好好吃饭吧。然后他们后来觉得非常感谢，然后收下了这点钱，然后 我觉得牧师，我们的牧师，因为我看他看了几年，然后他们看到有困难的人就没办法视而不见，他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他肯定是这样的人。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觉得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然后我也还要说一个点，之前我们 我们有好几个节目嘛，有智慧之声啊，幸福时光啊，还有石头们的青春日记啊。我之前有机会参加我们的别的节目幸福时光的录播，然后有一位弟兄他叫马卡里奥，他提起了一个单词，他提起的单词就是一个敬畏，敬畏上帝的敬畏。然后当时我参加那个节目的时候，敬畏这个单词放到了我的心里面，然后觉得 好像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敬畏上帝，有这种感受。然后如果我敬畏主的话，怎么能可以跟家人发脾气呢？如果我敬畏主的话，怎么能跟别人埋怨呢？怎么对别人生气呢？可以做坏事吗？如果我敬畏主的话，然后 可以忽视掉需要帮助的人吗？可以视而不见吗？在不公益的事情面前我可以选择不说话吗？我觉得好像也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听到这个单词的时候，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默想这个单词，常常想起这个单词，觉得如果我 对家人发脾气的话，哇，上帝在旁边看到呢，觉得我有点不敬畏上帝，觉得很对不起主，有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主题跟敬畏也有关系吧。如果我们真正信主的话，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我们可以选择视而不见吗？
其实也是挺难的，因为有自己的现实。对啊，就像男主人公一样，如果他做了这个选择的话，肯定会给他的女儿带来很多损失。外人可能很想，他这个人竟然为了别人的女儿，竟然去想要去损失自己女儿的利益，或者是听到很多别人的流言蜚语啊等等等，但是他依然选择沉默，选择去救出这个女孩子。
确实不容易，可是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的空间。对，带来很多思考的空间。所以最后想问大家，通过今天的分享和思考应该有蛮多的感受吧。我其实挺喜欢一个人看书的时间，挺享受的，可是
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一起聊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时间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收获，也是挺好的。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非常的好，可以去给自己一个提醒吧，自己到底应该作为基督徒该做什么。我也是看书吧，自己一个人看完就丢掉了，但是通过这么一个讨论的方式的话， 的确是可以让我重新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故事啊，把这本书的内容啊，就是再重新的理一遍，整理一遍，然后完了之后能够更深的去了解吧这个故事的内涵吧。
对对对，
最后其实还有一点我想说的，这个我们今天可能没聊到这个，就是在书的前半部分，就是说在那个芙蓉在家里面跟他妻子孩子们在一起的那个过程，他看到大家都是有条不紊的在一步一步一步的干活嘛，他突然间就冒出这个想法，就是说就像机器一样，一切就是像流水线一样，他就在暗自想，如果他们有时间静下心来反思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他们的生活是会大不一样呢，还是基本相同，亦或只是会失去自我呢？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嘛，我想到这方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就是说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现在也是每天就是芙蓉的生活其实他很努力，他是非常非常努力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家长，但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按部就班呀，然后完了之后今天的事情还没结束就要 就要担心明天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嘛。然后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嘛，就是说一个担心接着一个担心，然后完了之后就忙不完，然后每天就是说这个做完了要做完那个，反正就是按部就班的生活。其实不是说它坏，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会产生像芙蓉那样的那种疑问啊，如果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
那个或者就是那就不要像这样子按部就班的生活的话，那我们的生活是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会不会失控呢？或者是就是事情生活就是有它自己的规律呢？然后有时候我会这样想。对，我觉得这一点也蛮好的。对，因为我们太忙碌，所以没有空间去思考。其实很多担心嘛，然后你其实你想了也没用。<笑>
没有用，完了之后就是你的那些计划安排呀什么的，其实 有，就是只是让自己安心而已吧。我觉得生活它，我感觉生活它有自己的节奏。
对。
然后只要它不是让它太过于失控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留一点那种空间呀，让自己休息一下，或者就是让自己去发发呆呀，思考一下呀。现代人比较缺的这种吧。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应该需要，也需要勇气吧。
对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读书非常重要。
对对，
可以读好书来思考。
对 对, 对, 对、好的书嘛，它就是让人去产生这种思考，让脑子开始思考起来。好书是这样的，它的作用是。
对，在还记得在韩国的最大的书店嘛，教保文库上面写的一句话，应该人都看过吧？说人造书，但是书也造人。
对哦，这句话好好，这句话好
哇，
我没见过，我第一次听到，但好好。
教保文库上面就写的这句话。
哦，对对对，好书造人
啊，人造好书，好书造人。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互相影响的嘛。
对。
哦，我觉得经常有这样的时间的话比较好。如果大家。可以推荐一下有没有下次如果再有这样的时间的话，有没有想读的书吗？
好书很多呀。
对，好书真的很
多。
好书很多。
对，好书很多，可以聊的书真的很多。
对对，就是可能要定一个主题吧，然后哪一方面的就聊起来会比较适合一点这个节目的，然后可以定个主题，然后再找这方面的书读嘛。
对，
或者观众朋友也可以留言，
可以推荐
推荐
一下
书
主题呀，或者作家呀什么的，
对对对，
都可以。
对
对
对，好的，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吧。哇，非常有很大的收获，有很大的收获。
对，
非常开心。好的，我们在这里跟晶晶姊妹道别，谢谢，愿上帝保佑你，再见。
谢谢大家，
再
见。
得胜的君王，我们的心要来更多渴慕你，单单的来爱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在光中你走向我，点燃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净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翅膀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你走入的生命，遮盖我心中所有的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等 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对，天宝弟兄，你看了这个电影是吧？
对，我看了这个电影。
嗯，电影跟书的内容是差不多吗？
嗯，内容非常的相似。
嗯，然后电影的感受又不一样吧？
嗯，对对。那其实我跟大家推荐，非常推荐这部电影。然后电影的男主角扮演者也是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这样的一个演员，他非常的怎么说呢？他其实他的外表长得不是很人们印象中的一个男性的角色，而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或者是说一个非常的瘦弱的一个形象，但是他却默默无闻的承担了所有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要做的角色，他全部承担了，甚至他可以不顾家人的反对，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正确的事情，去承担了一个家长的角色，成为了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其实像刚刚这个金晶姊妹分享的，她一开始她的生活就像机器一样，她也会感到无聊，她也会有内心的挣扎，她也会有一些良心的谴责，我觉得每一个，那作为我也是一个男性的话，我会有很多的共感，就像我的工作一样，也是现在非常的不喜欢，包括一些的
很累、
一些像流水线的一样，然后包括一些的良心的谴责等等等，我作为基督徒，我有没有做到一个照顾我好邻居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些的思想的一直在不断的去每天的冲击的我，但是今天这本书让我看到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苦恼，甚至耶稣也有这样的一个苦恼，他在上临死之前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苦恼，
对，
所以说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吧，
对，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的时间，
是的，非常好的时间，
非常好的机会，真的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思考我们应该怎么走下去，我们应该怎样活出信仰，
阿们，
请大家通过 Instagram 跟我们联系，在 Instagram 上搜索 Wow System Chinese，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
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方法。第一，苹果用户在播客 Pocke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 它的全拼是WOWCCM。第二，安卓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上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在播客 Pocke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CCM。 最后就是在我们的官网上，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约书亚乐团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爱无止境》。下周见，主内平安。
下周见，主内平安。
我的百姓都背弃我，不与我同行。尽管如此，我的慈爱永远不放弃，我仍给予我全所有，直到他们回到我怀中。让我们传向耶和华，就算背叛远离神，却永不放弃。让我们传向耶和华，在软弱失败中，他爱永无止境。在软弱失败中。